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学习了早期基督徒致力于学习神的话、团契、敬拜和祷告。但看到使徒们所行的奇事和神迹时，他们也感到惧怕。所宣讲的有关基督的信息被神迹奇事证实，信徒们聚在一起与有需要的人分享他们所有的，他们同心合意，每天都来圣殿祷告传讲基督。由此我们知道，他们并没有在五旬节事件后立刻与圣殿的敬拜分开，这种分开是逐渐自然发生的。今天我们将继续讲早期基督教会的特征，这将是我根据《使徒行传》二章42到47节讲道系列中的最后一篇信息。我有许多想法，因为有关教会，我有很多想法，因为教会将要不断的持续下去。关于维持一个教会，不是靠一个人，我们自己，而是一个信徒的团体。我说的有我讲的东西，有些可能是你感到受鼓励，或者让你感到扎心。然而这都是我凭神的恩典所要讲的。我们若是有软弱的，需要刚强，我们才能一起建立基督的教会。不是，这不是我的教会，也不是谁的教会，而是基督的教会。所以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关心思想这些有关教会的教导。第一点我们要思想是恒切的，他们恒切的在家中掰饼。第46节，使徒行传二章46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我们首先思想这节经文中的几个词，在家中掰饼。我们可以从在家中掰饼这个行为中思想三个教训。首先，他们作为一个教会或基督的信徒，每天都在持续做一些事，这是一个提醒，不是一个新的教训，提醒我们要坚定我们的决心和意志，在我们属灵历程中坚持做要做的事。这些事需要我们努力去做，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做成的。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坚持查经、团契、敬拜、祷告，并且与他人分享他们的财物。他们坚持每天去圣殿。同样的，他们恒切所行的，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事也是他们恒切所行的。那告诉我们，他们有一个值得称赞的品质，那就是他们对所做的事始终如一、忠心和忍耐。这些年来，我看到一些很有潜力的人，他们始终如一、忠心、忍耐了一阵子以后，然后就消失了。他们变得不一致了，不忠心了，变得冷淡了。总而言之，他们的属灵生活是不定的。他们热切地查考神的话语， 促进基督徒团契，对敬拜的热心和祷告的热忱只是暂时的。他们具有耶稣在福音书中所说四种土壤中的一些特征。他们为真理欢喜了一阵子，然后就开始陷入倒退。然而早期的基督徒是始终如一的。鲍普博士曾经说过，最大的能力是可靠，可靠来自我们的品格，是通过神的恩典和成圣而改变、塑造而建立起来的。唯有靠神的恩典，唯有按着神的恩典，信徒可以成有可靠的品格，始终如一、忠心、忍耐是他们属灵成熟和敬虔的特征。我们有听说过任何敬虔的人却不忠心、不始终如一吗？我们见过任何圣洁的人是一位不忠心的基督徒吗？早期基督徒日复一日，每一天不断地始终如一地侍奉敬拜主，他们的忠心使他们忍受一切的障碍和考验。成熟的基督徒生活就像马拉松而不是百米短跑，这是因为基督徒的生活是一次朝圣之旅。我们可以从著名的《天路历程》一书中的插图看到这一点。我现在看到中心在浮华城被殉道的那一部分。谁告诉你，你若忠心服侍主，你就永远欢喜快乐，没有任何的困苦？实际上，基督徒生活有许多的艰辛困难。然而，基督徒经过了许多的障碍、沮丧、诱惑、试炼，一路走到天城。初期的早期的基督徒，尤其是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虽然遭受了很多的困扰、威胁、孤立、欺凌、迫害以及各种的社会劣势，但他们始终如一、忠心不移。你们中间一些人可能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忠心如一的使徒徒信徒呢？我们在主里只喜乐了一阵子，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服侍了他一伙，然后我们就远离属灵的事物，好像他们只是寻常的事。为什么呢？我们也很想服侍主，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却不能始终如一，为什么我在这失败了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我们应该分开学习。但如果我给你一个简短而快速的答案，我会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在主里成长，没有在与主的交通中成长，我们没有正确的理解或忽视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中所说的。让我为你读这段经文。彼得后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第十七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愿荣耀归给他，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第十七节后半段说，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误导，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所以基督徒有可能被错误诱导，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我不准备深入讲这段经文的全部背景，而是简单的谈论。在第十六节，彼得讲到保罗的书信，并将它视为圣经的一部分。第十七节，他劝我们不要被恶人引导，免得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坚固意味着稳定或稳固，然后他劝告我们要长进。他劝告我们要长进，长进就是答案。我想，如果大家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可以成长，我们若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救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有成长，我们可能没有成长，而是从原来的地步堕落了。我们在主的恩典中成长吗？圣经上说，在前的却要在后，在后的却要在前。我们在主的恩典中成长了吗？如果没有，可能我们在朝圣之旅中失去了始终如一、忠心和忍耐。唯一的补救方式就是为我们的错误悔改。这就是主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以弗所教会有许多的优点，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失去了对主最初的爱。他仍然做了很多好事，但他的状态很糟糕。你看看你在朝圣之旅中是否始终如一、忠心和忍耐？我们有问题却不知道，也就像老底家教会一样，可怜、贫穷、瞎眼、赤身肉体。如果我在这里再加一个教训，那我们属灵成长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自然而然发生的不会是成长，而是退步。我们必须明白，神用各种方式来成就他的旨意。当彼得劝勉我们要成长时，这是一个命令。通过使用神指定的方式，我们有望成长。我们一直在学习经文中提到其中的一些方法，就是读经、守使徒的教训、基督徒团契、敬拜、祷告和分享。所有这些都必须做得好，而不是其中一项。如果我们不勤于使用这些方法，很有可能我们是在退步而不是增长，或者说我们是不平衡的信徒。因此我们在一个方面表现出优势，而在其他方面则是软弱的。然而即使是这种说法也不准确。让我假设我们在使徒的教训上刚强，但在基督的团契、祷告和分享上却是软弱的。那我们只是头脑清醒、有头脑知识的基督徒，却没有内心的温暖，没有爱弟兄的心，没有与有负担的弟兄同负重担，与有需要的弟兄分享我们所有的。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若是这样，我们就不是在成长。第二，他们天天掰饼。掰饼一词有两种理解，有些说是指通常的用饭，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与同一节经文中后来所提的一起，后来所提的一起理解，因为后来说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因此这里掰饼可以指的是正常的吃饭，或者一些解经家说他指的是圣餐，因此他们每天见面并举行圣餐，然后一起吃饭。读了这双方的论点以后，我开始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要将其中一方与另一方分开。主的圣餐是常规逾越节晚餐的一部分，与普通吃饭、普通的用饭在同一张桌子上，因此认为他们一起吃饭，同时在他们共同的用餐中一起举行主的圣餐并没有错。他们每天在家掰饼，他们每天在家掰饼。他们每天在家掰饼，这句话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早期教会的两种想法。第一个是早期信徒分享他们的财物，并不是指共产主义式的生活方式。在家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所有权属于个人，他们的房子不是教会的财产。第二个想法，他们提供自己的家成为家庭教会。如果我们思想使徒行传一章中120个人聚集在一个房子里，再加上后来3000人归信，所以那时候早期的基督徒耶路撒冷教会已经有将近3100多人了。所以我们可以很自然的想到，没有地方能够让他们同时在一起敬拜，因此他们一定是开设了不同的家庭，轮流接待前来聚集参加敬拜的人，这是家庭聚会的开始。这教导我们，教会不是建筑物，而是人。不管是什么房子，如果有信徒聚集，那它就是教会。无论哪个教会，只要信徒在那里聚集，信徒自愿为基督事工敞开家门，他们知道要一起敬拜神，吃圣餐，一起祷告。我说家庭教会是分散在各地的，在迫害的时期，家庭教会是必要的，信徒可以分散聚集在不同的地方。去年在我们圣诞节聚会上也试过一次，一些家庭开放了他们的房子，开放了他们的家，少数的人聚集在不同人的家中。但我们因为疫情或其他原因不能作为一个大团体聚在一起时，我们可以考虑让我们教会分散聚会或者家庭教会。如果今年的教会圣诞节疫情还没有过去，我们可能会在敬拜之后再次尝试在家里聚会。如果那样，我希望像早期基督徒那样，你们中许多人会家庭聚会敞开家门。这些机会将是你的殊荣，可以将你的家变为基督的教会。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方式来使你的家成为圣洁。我猜你的房子可能比当时在耶路撒冷信徒大多数信徒的房子都大。第二点， 早期信徒他们一起享用爱的筵席。使徒行传2:46，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用饭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参与和他们一起吃了一些食物。如果我们再仔细的分析这个词，这是一个复合词，是一个介词的组合，意思是在一起，在中间或在其中，表示关联或联合。而另一个词是吃，这里所强调的是他们的心灵的合一。对基督徒敬拜最早的描述是在公元109年，小普林尼，他是一位古罗马的律师、作家和地方法官，在他写给图拉真的著名信件中，这个信件体现了他在比提尼亚的司法调查。根据这封信件，基督徒在指定的日子及星期日日出时聚集，响应的唱一首赞美基督的歌曲，然后起誓不做任何恶事，不偷窃，不抢劫，不奸淫，不违背他们的诺言，也不辜负任何托付给他们的产业。之后大概在晚上他们又聚在一起吃饭，在这里吃饭用来形容吃饭的这个词是 agape， 指的是通常被翻译为爱的筵席。所以我们在一起聚餐的习惯那是与我们早期的信徒那边传承而来的。这些用饭被称为爱的筵席，显然是在传统晚餐时间进行的，目的是为了充饥，食物是由各个成员根据自己的能力带来，并且与那些几乎没有或没有带来的人分享。他们在当地信徒的家中聚集，难怪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要热情好客。在历史教会历史的早期，这些聚餐显然是以守圣餐结束的。然而有些人出于骄傲和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滥用了这种团契，虽然只在促进信徒之间的爱心和分享，但哥林多的教会的情况清楚地表明这种聚餐破坏而不是培养基督徒团契。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11:20-22中所说，哥林多前书11:20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21，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从这段经文中的描述表明，圣餐和用饭是结合在一处的，个人先吃自己的饭，饥饿酒醉吃喝或叫那些没有的羞愧，都是这段经文中谈论普通用饭的迹象。提供了饭食，也举行了圣餐，但有些人的行为不端，滥用了这个场合。可以说，大概可以说， 这种滥用导致团契聚餐最终与圣餐分开。因为圣餐是一个非常神圣的礼仪，一些人行为不端，滥用了这个团，滥用了这样的机会，所以通常的用饭与圣餐最终分开了。很明显，一起分享食物的爱心，象征了主对跟随他的人以及跟随者之间的爱。然而，哥林多教会在他们爱的筵席中表现出相反的态度，没有考虑在场其他的人，尤其是那些拥有较少的人，每个人都关心吃他自己带来的东西，或至少为自己吃饱，所以他们都着急的吃饭，不为别人考虑，结果他们之间出现了分歧，这些都不得不由保罗来解决。享受团契和在基督的爱中联合，变成了争吵、不满和不团结的时候。爱的筵席这个名称表示早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吃饭，这个词在新约中出现在犹大书一章十二节和彼得后书二章十三节。根据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和四十六节，在耶路撒冷教会早期教会所实行的掰饼，根据保罗所说的解释为圣餐的仪式行为。但是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中添加了一项，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表示团契聚餐在某种程度上与圣餐的仪式行为有关。因此我们的聚餐是早期信徒就有的。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一节说，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在这里，路加就保罗在他自己创建的教会中守圣餐的方式做了一个个人的见证。我们发现掰饼与用饭有关，但又区别于用饭。这种方式很自然的，可以从这种方式很自然得出结论，在特罗亚就像在耶路撒冷和哥林多一样，基督徒在一周的第一天聚会时习惯于共享一顿饭。犹大书一章十二节中使用的名称爱的筵席是在二世纪早期出现的，后来经常作为教会聚餐的术语表达，其含义毫无疑用的是参考了犹大书中的记载。然而我们不否认这样一个美好聚餐的做法被参与者错误的态度所滥用。彼得后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彼得后书二章十二节，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第十三节，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 这里说一同坐席，就是大概指他们坐在一起吃饭。犹大书一章十二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者，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使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有人参与这种爱的筵席，爱席不是为了表达彼此的爱意和关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这也给我们教训，要查验我们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是为了团契，为互相鼓励。这些人的自我放纵暴露了他们的真实品格。基督徒聚餐是为了加强他们的团契并互相鼓励，而不仅仅是为了宴乐。这也是我们在假期圣经学儿童学习班结束后，我们所有人在一起吃饭的原因。我们看到耶稣在与其他人同食时，一起吃饭时，教导他们。除了福音书中有关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中设立圣餐的经文外，关于圣餐仪式的重要经文可能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到三十四节。在这段经文中既提到了爱席，爱的筵席也称为 agape， 也提到了饼和杯，也称为 也是指主的晚餐圣餐。虽然大多数基督徒相信今天的教会要守圣餐，但大多数人并不实行爱席，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一个是，早期教会虽然有爱的筵席，但在新约中并没有命令或暗示这个要被继续下去，所以我们，而且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聚餐团契被滥用，未能造就信徒的身体，所以当他们在一起吃饭时，成为了一个他们争辩的时候，不能造就基督的身体。然而基督徒吃饭在一起聚餐团契一直是信徒的普遍做法。我们认识到分享食物需要付出爱心和努力，而现代人是个人主义的，有些人不想与其他人交往，也不想去服侍他人。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关心的是敬拜，只要他们来敬拜了就够了。教会团契聚餐需要每个人在一起爱的劳苦，彼此的关怀和服侍的心。我知道许多的姐妹带大量的食物来聚餐，显然她们不是只为自己吃，还为许多没办法准备食物的学生和家庭提供。所以她们提供食物不是为她们自己，而是出于爱心服侍。那些 因此得益处的人，在他们以后有机会的时候也能够这样行。从18世纪初亚历山大麦克和一小群信徒创建弟兄会以来，弟兄会实行圣餐礼。圣餐礼包括三部分：洗圣徒的脚、爱的筵席、饼和杯。所以他们洗脚，然后吃饭，最后举行圣餐。由于这三项礼仪是互相配合进行的，因此他们被称为三重圣餐仪式。这项仪式成为弟兄会的特色之一，与弟兄会的传统做法一样，恩典弟兄会团契现今的圣餐也是三重的，没有一部分被认为比其他部分更重要，也不能单独实行。他们认为主希望主希望他的跟随者在新约中实行的不仅是特立独行的弟兄会，而是一个共荣的形式。虽然我并不同意他们的想法和做法，但尊重他们的做法。让我们不要忘记，聚餐确实有好处，可以帮助我们聚集在一起。当我们与他人分享食物，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深入的谈天，一个更好的团契时候。为他人分享食与他人分享食物，或为他人准备食物，教会我们好客，也有一个有仆人服侍的心。第三点，他们得众民的喜爱。使徒行传2:47，让我们一起读这句经文。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不得不注意到，基督徒在他们与神的纵向关系，在与人类同胞的横向关系之间一个完美的平衡。他们一方面赞美神，而另一方面也得众民的喜爱。他们得到众民的喜爱，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证，也是他们在敌对他们的环境中取得的成就。犹太人对基督徒并不友好，他们将耶稣看为亵渎神的人，而基督徒是耶稣的追随者。尽管这两组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基督的信徒却受到众民的喜爱。在宗教腐败和偏见的环境中，一小群受人鄙视的基督徒是一片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绿洲。他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他们虽然贫穷，却有天国不朽之保障。他们内心柔和谦卑，按着主的应许不动干戈，却注定承受地土。我们必须从一个设想开始，即人们的这种喜爱不是因为基督徒与他们所信的一致。不信的世界对基督徒是残酷的。关于耶稣基督的宗教分歧，导致耶路撒冷的居民与基督徒对抗。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人们对基督徒的好感是因为他们对基督的信仰。他们喜爱的背后原因一定是别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呢？人们仔细查验基督徒所说所做的一切，并得出结论，他们是值得他们的喜爱。 基督徒的道德影响在其信徒的内心和生活中外人都能够看到。如果世界不是因为他们的信心而喜爱他们，那我们唯一能够找到他们得喜爱的原因是基督徒的行为或生活方式。他们在这一点上与众不同。基督徒不仅教导人类有史以来最纯粹最崇高的道德法则，并且在其创始人和真正的追随者的生活、苦难和死亡中实际的表现了出来。福音的迫害者和敌人拒绝不认同耶稣的福音，但他们无法否认基督徒的善行。殉道者查斯丁说，他们认为我们毫无意义，他们认为我们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敬拜这位在本丢比拉多手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但如果他们知道十字架的奥秘，他们就不会这么说。凭着他的果子，他们就可能知道，我们曾经生活在放荡中，现在学习了贞洁。我们这些曾经从事巫术的人，将自己奉献给了良善、自由、拥有的神。我们这热爱金钱和财务胜过一切的人，现在将我们的财务自由地用于公益事业，并给予每一个需要的人。我们曾经互相残杀，现在为我们的敌人祈祷。那些因仇恨而迫害我们的人，我们会尽力地安抚，希望他们能够分享我们所享有的同样祝福。这就是第二世纪一位基督徒的见证。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描述了信徒在未信之前的生活状况。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青蓝色、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洁净、成圣、称义了。在这里，保罗列举出了信徒的生活在信主和信主之前和之后的不同。基督徒在相信并跟随耶稣之后，他们的生命中发生了转变。基督徒的行为举止是宽恕、和平、感恩、信神、爱神、爱人、谦卑、温柔、忍耐。宣告耶稣之名的人的清洁、贞洁、忠诚、正直、耐心和温柔。德尔图良曾经说，他可以夸口。德尔图良是早期的教会先父。他说，除了为宗教信仰以外，他不认识任何一位受刑的基督徒。因此，他的意思是基督徒在道德上的完善。米奴修告诉异教徒，你们依法禁止通奸，却秘密的进行。你们只在公开的行为中惩罚邪恶，但我们却将内心若有想法，也将其视为犯罪。你们害怕别人的查验，而成为基督徒后，我们只对自己的内心感到敬畏。最后，你们的监狱里挤满了罪犯， 但他们都是异教徒，那里没有基督徒，除非他是被盗的。所以这是早期基督徒基督教会的见证。尤利安将基督教的迅速传播和力量归结为三个原因：第一个，仁慈；第二个，照顾死者；第三个，诚实。在奥勒留的迫害之后，南高卢的基督徒遭受非常残酷而痛苦的事，因为异教徒不愿意将他们弟兄的尸体交给他们安葬。在战争、饥荒和瘟疫肆虐的时候，教会为此出售教会的器皿，埋葬基督徒，甚至也埋葬异教徒。在残酷的迫害者马克西米努斯统治期间，瘟疫使城市人口减少。在这种令人痛苦的环境中，基督徒是唯一在行为上表现出同情和人性的人。他们持续一整天，有些人将在照顾和埋葬死者，因为无数无人照顾的人，其他人则把全城因饥荒而消瘦的众民聚集起来，分食物给他们。这是传遍了全地，人们赞美基督徒的神，因为他们被事实所感，承认唯有他们才是真正敬拜和才是真正敬虔和敬拜神的人。这些都是早期基督徒在道德上的见证。拉克坦提乌斯说，最后也是最大的敬虔是埋葬陌生人和穷人。这些是美德和正义的教师没有触及的主题，因为他们以效用来衡量他们的职责。我们不该让有神的形象和作为的人被暴露为野兽和飞鸟的食物，而是将他们归于他们所出的尘土。虽然是陌生人，但我们将履行亲人的职责，因为他们需要就让善意成就，哪里需要人，哪里就有我们的职责。这再一次是早期基督徒的见证。基督徒对主的忠心和忠诚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觉得听起来很奇怪，因为早期信徒如何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呢？因为他们与犹太教是对立的。然而人们通过他们生活和信心实践表现出真诚、清洁和一致的时候，人们确实尊重他们。换句话说，他们所信的和他们所行的一致的时候，人们自然尊重他们。而相反的，我们所信的和我们所行不一致的时候，不仅我们被轻视，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的信仰也被轻视。早期教会在民间迫害的卑微痛苦处境中，使假冒为善的情况比较少，并有利于英雄美德的发展。基督徒乐于将自己视为基督的精兵，在十字架的胜利标准下征召入伍，对抗罪恶、世界和魔鬼。米努提乌斯说，一个基督徒带着苦难成为基督的精兵， 带着高贵的坚定与威胁折磨做斗争，带着藐视的微笑在人们的喧闹中走向死亡，这在神眼中是美好的景象，以及对行刑者的辱骂。当他们勇敢地对抗国王和官兵并顺服神，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像征服者一样战胜定罪他们的法官时，因为谁得着了他们为之奋斗的事物，他当然就是胜利者。他们在神的眼，他们在神的看顾下征战，并以时间的长度为冠冕。信徒在家掰饼，凭着诚实的心，欢喜的用饭。信徒赞美神，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喜爱，主也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教会的增长不是靠任何的教会计划或宣传，而是靠信徒的行为和生活。我希望我们也能够建立这样的教会。我们有这样的好榜样，我们知道我们也当如何行，这是每一个人的职责。作为个人，我们要在基督里长进，只有这样教会才能继续的成长，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学习了许多的功课，一共有12篇的讲道，我们学习到一些知识，也有一些也学习到一些理解，进一步的理解和洞见。现在是我们的时候来建立教会，使你的信息能够在教会中不断的宣传，我们能够在这里不断的敬拜，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也能够继续敬拜你。请你使我们不要自私，只顾我们自己这一代，而是要想到将来，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孩子和教会下一代而努力。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